大家主日平安。我们现在诵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如此。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把我们接在葡萄树上，愿我们能常在你的里面，也愿你的话语常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多结果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下面请萧传道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使命的交付，门徒与使命。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刚刚喜乐团契的献诗非常的好，我到后来是不是大家都一起跟着唱啊？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好棒！大家一起跟着这个歌词，一起一路表明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认领和往，福也苦也我必跟随。让我们一起跟着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一起来扶持，一起提携，一起长进，一路的跟随。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继续分享跟年度的主题使命相关的题目。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万有的，他就是一切使命的源头，而耶稣是使命之主，我们是使命之民，也是使命所交付的对象。所以今天的主题使命的交付，我们将要从门徒以及使命的关系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祷告，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在这边向你献上我们敬拜，而向你赞美。主，我们接下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特别请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当时如何透过自己的生命向门徒传递你的使命。求主的灵同样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同样被一个灵所建造所感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阿们。我们知道福音是一个让人能够跟神彼此和好的一个信息，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他一个美善的旨意。当神在他所定的那个时候满足的日子，时候到了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至高天上的宝座降到人世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而耶稣在世生命的最后，也是完全按照着神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向许多人显现，最后在众人的面前升天，回到天上的宝座。一直到如今，我们的主仍然活着，这显明了创造天地使神 他愿意拯救世上的罪人这样一个奇妙伟大的计划。这也是一个爱的计划，在这个爱的计划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了神的恩典而得救。神救赎的计划已经展开，将来有一天也会结束，也就是当耶稣再一次按照天父的旨意再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神将要按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到了那个日子，凡是信他的将不被定罪，得以免去死亡的刑罚。刚刚所讲的这些是我们所相信的，是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的事实，也是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神亲自的作为，也是神亲自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衷心期盼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主所应许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当中，神的救赎计划里头出现了一群很重要的人。神让这群人将神亲自的作为以及他对世人的启示传扬开来，见证出去。这群人是谁呢？其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他走遍各城各乡，也医治了无数的人，但是这群人不是他所医治蒙了他的恩惠的那群人，这群人也不是他的亲人家人，这群人更不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律法教师。这群人是耶稣花格外多的时间，格外多的精力，亲自在他们身上用心去教导，以自己生命为榜样所带领出来的这一群人。这群人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原本也都是一群平凡的人，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在神救赎计划当中这么重要的角色，是因为他们生命当中有了耶稣。因为生命里头有了耶稣，所以他们自然与神这样重要的使命相连结。在介绍耶稣的这些门徒之前，我要先稍微停一下，用一个，请大家用一个新的眼光来思考一下耶稣、门徒还有使命之间的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们容易把使命只看作那个大使命，这样子有时候会把使命的交付还有做主门徒这样的观念给挟制住。其实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很丰富的。那我试着用一些方法来表达，那么等一下我要用几个图来帮助我自己来解释，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容易明白。这边有五个图，然后在描述五个不同的场景，假如我们来选择一下，做一个配对好了。最左上角这张图应该是什么？耶稣的呼召。好，我们在感觉是在一个加利利的湖边或海边，看到有两个捕鱼的人，然后耶稣对他们的呼召。那左下角这张图呢？大家看得清楚吗？撒玛利亚妇人，因为有一个井，有一个女的，然后门徒在旁边看着耶稣跟他谈道。那中间这张图呢，是一个讨饭的瞎子，那耶稣要对他施行怜悯医治他，同样门徒也在旁边。右上角这张图比较明显，是耶稣替门徒洗脚的这个场景，在最后晚餐。那么最后右下角这张图就是我们很熟悉耶稣颁布大使命，然后在一个山上，假如仔细算的话只剩下11个门徒，那时候是耶稣 将使命交付。这是我们很习惯看到这些图片，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的一些故事，那也都记载在圣经里头，我们也都相当的熟悉。但是我要请大家在这个时候做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其实呢，耶稣使命的交付是只有发生在最右下角的这个场景吗？耶稣使命的交付应该是从他向门徒发出他的呼召的那一刻就开始，一直不断的持续。所以耶稣呼召门徒是使命的交付，因为他要开始和门徒有生命上的连结，他要开始与他们常同在。耶稣在门徒面前跟井边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也是使命的交付，因为他要让门徒亲自看见将来他们要因着福音的缘故跨越这些人眼中人心里面的这些障碍，要放下心中的这些优越感。耶稣替门徒洗脚同样也是使命的交付，耶稣要让他们知道应当要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因为他们的主正在替他们洗脚服侍他们。耶稣在门徒面前替许多的人医治医病赶鬼行许多的神迹，他是要让门徒来学习如何怜悯，也知道将来门徒们所要奉主耶稣的名是何等的有权柄。这一路走来，耶稣在门徒面前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甚至遭人的质疑陷害逼迫，一切都是在做使命的交付，也就是在告诉这群门徒将来他们的生命也会因着主的使命遭受到许多的挑战。一直到升天以前，耶稣向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们就知道所有耶稣在他们面前的言谈举止，他一切的反应，耶稣的榜样，都是在预备他们训练他们。耶稣要带领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像他们一样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使命的交付就不是在讲一个单一的事件，也不是发生在一个时间点，而是发生在一整段的时间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将会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过程。生命如何被改变呢？那是因为跟随着主而开始慢慢渐渐的被改变的过程。但是这个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生命要让更多的人因着生命的改变而起而跟随主，然后再更多的看到许多的生命因此而改变。其实这就是在讲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整个全部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呼召，要成为主的门徒，不但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主的门徒，当我们自己生命被主改变之后，还不能停止，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继续下去，能够让更多的人因着跟随耶稣而生命改变，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接着我们要来看看门徒是什么。门徒跟学生还蛮类似的，但是学生比较容易让我们想到要去学校，或者是说要上课下课，感觉下课了就不用再当学生了。而门徒更多表达的意思是有不断的跟随，在生命当中不断的陪伴，有长时间彼此带领跟随这样的关系。耶稣当时的门徒就是一群时时刻刻跟随他的人。而从圣经后来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很清楚，门徒还有带着一个传扬主教导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使命。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要请大家问我们自己，我们是门徒吗？我是门徒吗？为什么是门徒？又为什么不是门徒？如果这个问题变成说，请问你是基督徒吗？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很快马上就可以反应，是啊，我是基督徒。但是当我们被问说我是门徒的时候，那么我们好像就要思想一下。那这边有一个表格，我是从这个电脑的软体，它在中文的和合本，然后我使用查这个新约的部分的内容，然后来查这几个关键字，我从教徒，然后基督徒，然后信徒，然后门徒，来分别做一些这个 search。然后呢，右边就是它出现的次数，还有出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常有时候听人家讲教徒，教徒，特别是可能在我们过去的背景，或者是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这一群人当中，他们可能会把这个教徒放在口中来形容我们。但是这个很明显没有出现在圣经里头。那么基督徒我们常用的其实只出现过三次，那大家都很熟悉，第一次出现是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那边讲，在安提阿的时候，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其实是别人来形容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是从别人来形容。那另外信徒有五次，主要出现是在使徒行传还有书信当中，指的是那些信了的，或是指那些有信心的人，但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并没有出现过。我本来大家猜总共出现几次，已经出现了、所以门徒我们看到那个比例出现的非常非常多，是超过300次，那么更多的时间是出现在四福音书里头。所以这样大量的出现在四福音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当时门徒自己称，或者耶稣彼此互相称呼的时候，就是用门徒来形容彼此的身份。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更清楚自己的身份，应该我们可以，我们就是门徒。我们可以这样想，假如今天有一天，当然可能不会发生，就是耶稣来问我说，你是什么徒啊？耶稣亲自来问我们，那我们会怎么回答？我是回答说我是基督徒，还是说我是你的门徒？这样，那就让我想到，假如我问我的女儿莉莉安这个问题，我说你是谁的女儿啊？那她假如回答跟我回答讲说我是 Miki 的女儿，那一定会很奇怪，因为明明我就是她的爸爸，为什么她还要说 Miki 的女儿？讲感觉说回答说我是 Miki 的女儿，是她在跟别人介绍，或者别人形容她、这一位小女孩是 Miki 的女儿，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知道，当主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回答，是我是主你的门徒。所以当我们放在脑海里面，虽然我们可能嘴巴还是会讲基督徒基督徒，或是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讲基督徒，但是我们现在心里面知道，当我们在讲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讲基督的门徒，简称基督徒。所以下一次当有人问我，虽然我会回答我是基督徒，可是我知道我是基督的门徒。中文比较好可以缩写，英文的话就不一样了。那么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对门徒的认知？因为这个很容易造成一些误解，好像是他们信主之后要做门徒，那是另外一种选择。门徒好像是在形容一些特别属灵灵命比较好的一群基督徒，那就好像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做一些能力分班，有一些资质比较好的资优班，那中等的人资优班就像就是门徒，然后中等的人呢我们就做基督徒信徒就好了，那可能放牛班就是所谓的教徒了哈。 对，这是一种误解。那另外一种对门徒的误解跟门训有关，门徒训练很容易我们就觉得哦，成为门徒那就等于我去上一堂课，而且要上的是门徒训练的课，那上完课之后我就成为门徒，拿到结业证书之后我就不用再追求了，不用再长进了。那这个也是非常不好的观念，我们要加以厘清哈。既然门徒不是指那群特别属灵的人，也不是上完一堂课就可以变成的这个目的，那到底谁才算是门徒，又如何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接下来要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开始看。我们知道当时其实跟随主耶稣的人有非常非常多，那这十二个是耶稣特别在祷告之后挑选出来，他还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假如我们平常一般在讲使徒的时候，就是在讲这十二个门徒。那么只是圣经常常在提到门徒的时候，通常最常也是指这十二个，所以我们就以这十二个最具代表性的来看。福音书里面将这十二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的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三卷书。这边同样用一个表格来介绍这些名字的出处还有相关的经文。我用马可福音里面来念这个名单哈。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我们都很熟悉，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两个人有外号，他们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还有亚勒斐的儿子雅各，还有达泰和奋锐党的西门，以及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个其中有两个名字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用黄色标记的这个达泰。那么我们假如把它跟路加福音这边的名单我们来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个达泰就是指雅各的儿子犹大，只是用不同的名字来表达。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巴多罗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有出现在名单里头，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所以有圣经研究的人就认为巴多罗买可能就是指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那个曾经说耶稣啊，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的那个拿单叶，因为他的名字时常是和腓利一起出现，所以有可能拿单叶跟巴多罗买是指同一个人。那么这是大致耶稣十二门徒的一些解释。这些人的名字其实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特殊蛮常见的，光是刚这个表格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三个叫雅各的哈。那所以我想可能当时在一群人当中我们一喊雅各，哇，那好几个都会回头会举手。所以圣经有时候就用比较特别的方式，谁谁谁的儿子或者谁谁谁的兄弟来做一些区隔介绍。那么因为提到了名字，我想到有些人有些时候我们很会在乎我们的名字，特别是我们的名字有没有被人给提到，那被人给提到的时候，那我们的位置又放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会比较计较这些事情，要么有时候是按照笔画顺序，有时候按照字母顺序，那很怕别人因为感觉名字被排到后面就觉得心里不舒服。那当时门徒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想在有一次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这记载在马可福音十章，虽然耶稣才刚刚跟他们讲完他要受害被杀的这样的预言，但是雅各还有约翰在这个时候却向耶稣要求，他说，夫子，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们向主求的是什么呢？他们希望在主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 门徒因此就起了争论，不得不让耶稣出来劝导一番。他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为元首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那门徒讲一次就通了吗？就学会了吗？好像也还没有。在最后晚餐的那个场合，同样有耶稣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当中又起了争论，他们又在比谁为大。这时候又必须让耶稣来再一次教导他们说，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好像门徒并没有我们之前所想象那个特别属灵的这种特质，对不对？那么今天要做主的门徒只有一个跟名字相关的，我们要记起来，就是在路加福音十章里面记载到的，耶稣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讲到当时耶稣有许多的门徒被他差出去，在百姓当中因着主耶稣的名还有权柄制服了鬼的这些事件，鬼都被他们给制服了，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他们很高兴回去跟耶稣做他们的事工报告，但是耶稣这时候却要他们不要因鬼服了而高兴，有一件事更值得他们高兴，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我们身为主的门徒应当为什么来欢喜呢？是我们的名字摆在哪里来高兴？是我们的名字被提了多少次而感到高兴感到骄傲吗？还是因为我们奉了主的名去成就了一些很好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就算真的把鬼给赶走了，但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里面那种骄傲鬼自私鬼赶走，我们注重的还是地上的事情眼前的事情，那么还是不能让耶稣感到放心。主说有一件事我们要格外欢喜，就是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个是我们值得高兴的事。耶稣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让门徒预备他们学习要将眼光放在更大更高更远的地方。他所传递给门徒的使命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是一种神国度的价值观。在门徒的背景方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相关从事的行业，有很熟悉的四个人是渔夫。大家知道是哪四个人吗？可不可以说一下他们的名字？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雅各跟约翰也是兄弟，他们四个是渔夫，捕鱼为生的。那么还有税吏，对不对？马太是一个做税吏的。税吏这个职位大家也因着圣经我们比较熟悉，他本身是犹太人，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要替罗马政府收税，算是当时的公务员。查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要让人家体会到这样的这个职业，有时候会比较强烈或者是稍微贬低的字眼去形容税吏，形容他们像是这个背叛自己国家人民的这种游奸啊，或者是这个他们戈壁老是向外弯替罗马人收税。这是因为当时有许多的税吏会因着这样职务之便来借机向人多取多收，而且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中饱私囊。税吏长撒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光就这个工作的职称来看，税吏在当时普遍不太能够得到犹太人的喜爱。其实圣经里头常常将他们还有罪人还有外邦人还有娼妓的这些名词来并列。说到这边大家不要以为 我是在说这个职业不好，因为其实很多华人出国念书，他们念的是 accounting， 而且之后要找的工作也是跟税有关哦。绝对不是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负评，还是因为当时的背景，而且他们的行为是要贪这个不义之财，才会有导致这样的后果。另外还有一些跟背景相关的，我们从使徒行传四章，我们最近时常在读的这个经文查考的经文，你看到就当彼得约翰他们在门口奉耶稣的名让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得以康复起来行走之后，在当时造成了不少的骚动，而且惊动到这些官长。那当时被押到这些官长官府长老面前的时候，那这群人呢形容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个意思呢是在讲他们所说的话呢，他们之前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平常讲话也不太有人会理睬，没有人会去重视的，这个是他们背景之一。还有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个口音呢是在耶稣被捕之后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过里头，那么最后一次他被人认出来，就是因为他的口音，人家说你真的是跟他们同一党的啊，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所以显然这些加利利的口音在当时耶路撒冷城里面是蛮不一样，被认出来。还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刚刚我们有念到这个愤锐党的西门，愤锐党本来是在形容一群这个非常热心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有点狂热哈。他们对于什么样的事情狂热？对于他们犹太律法、宗教传统来狂热。一群激进的分子，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激进的犹太爱国主义的分子。圣经说到的西门，愤锐党的西门，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大家有没有想过，税吏马太是一天到晚要帮着罗马政府收税的人，然后还有一个愤锐党的西门，一个吵着要抗争到底推翻罗马政权的这个人，但是他们都同样的因着耶稣的呼召，在这个耶稣的门徒里头。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刚刚提到这个被人家称之为雷子，脾气非常暴躁，讲话非常大声，这个遇到雅各约翰呢，遇到有人不接待他们就怎样，要求这个天上降火下来烧灭他们。还有刚刚提到两个捕鱼的兄弟，他们的关系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一个一个被呼召出来，他们是兄弟党，然后还都是捕鱼的，这个一不小心可能就在群里面搞小圈圈了。所以假如我们今天要组织一个事工的团队，对于这些背景，我们其实心里面都会再重新打算评量一下，希望他们不要有冲突。但是这群人都是因着主耶稣的呼召一起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了耶稣一开始最核心的同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是不会考虑人的文化或者职业知识水平，当他要使用我们的时候，他要亲自的雕塑我们，他会亲自的来训练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将这些文化知识背景口音等等的立场等等的这些看得比神来的高，一旦我们去重视这些东西呢，我们的身份的这个层次反而会被拉低了。而当我们要去见证主耶稣的福音的时候，这个同样跟我们的口音跟我们的智慧学问也没有关系，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就像在使徒行传所看到的记载一样，让我们真正有能力的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比外面所有的事情都来得大。我们靠着的不是外在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灵来成就一切。所以显然门徒在认识主之前的这些背景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要从他们被耶稣呼召之后跟耶稣的互动，跟耶稣他们生命的历程当中来学习，看看如何做主的门徒。首先我们要知道，成为主的门徒会先有主的呼召。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讲到，耶稣自己讲到，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每当我们在查考这些福音书，特别讲到看到耶稣跟使徒之间的事迹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啊，他们这些条件很好，因为他们都能够亲眼看到主耶稣啊，能够亲耳听到耶稣的呼召，然后看亲眼看见耶稣在他们面前所显的这些神迹。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想，对啊，假如我是那个时候的人，我当然会跟啊，我看到这些事情，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也会信啊。但是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一开始在呼召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在生命里头，我们就来看在当时在加利利的海边被耶稣呼召的这个彼得、安德烈，他们原本正在撒网捕鱼，而雅各、约翰呢，和他们父亲正在船边捕网。那这是很正常的渔夫的生活嘛，不是捕鱼就是捕网嘛，然后在海边嘛。当他们听到了耶稣的呼召，就舍了网，舍了船，然后别的父亲，跟着主，得人如得鱼去。耶稣让他们生活原本赖以为生的这个追求，是从得鱼变成得人。这个是讲到当时这个对打鱼兄弟他们的情况。那么讲到马太的蒙召啊，三本书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啊，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他人还正在他的工作，正坐在税官上。那税官呢，这个英文的话我们看是 tax booth， 就好像一个那个报税的小凉亭，比较不像我们脑海里面想说啊，要去国税局，然后还要这个警卫门禁森严，还要经过安检才可以走进去的这个场合。其实耶稣就是在这个街上走着跟着，然后看见了税官上的马太。那可能当时这样的一个场景是让百姓比较容易啊去这个向罗马政府上税，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耶稣呼召了马太说：“你跟从我来。”于是马太跟着渔夫的这个情况也是很类似，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当时天上也没有打雷闪电，耶稣要呼召门徒，哇，来一个特别这个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很平常的一个正常的一天。那从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呼召跟从我来，就是这样就发生。那么门徒之所以成为门徒，就是他们在面对耶稣的呼召的时候做了一个当下就跟从的决定。而他们起来跟从之后，我们也没有看见神显了一个神迹，哎，好，你现在就变成一个 very qualified 的门徒。耶稣他可以让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他当然可以有这样的能力跟显神迹，让门徒成为何用的器皿。但是耶稣门徒培训的方式是常与门徒同在，来陪伴他们，带领他们。就像耶稣跟门徒说，在约翰福音15:5里面，15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7-8就讲到：“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因着他们常与耶稣同在，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那门徒的责任就是要学习一路的跟从，有一路的跟从才能常有耶稣的同在，常有耶稣的同在才会常听见主的话、主的教导、主的教训，常有主的话，他们的生命才会因此而改变，才会结出果子，使神得着荣耀。所以跟从是做主门徒的关键，而他们在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跟随的决心 不断的被挑战，不断的被调整，被兼顾，也只有跟从一路的跟从才可以得到。我们从路加福音九章五七到六十二节这边的记载讲到的是门徒的代价。当他们跟着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也听见有人想要来跟从耶稣，而耶稣当时的回答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们一定会想到，是啊，过去这段时间跟随主的日子里面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就像耶稣所讲的，居无定所不是一条易路，但是如何？但是他们总有主的同在，其他的不打紧，与主同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选择继续跟随。当他们又听见主向人发出呼召说：跟从我来，但是对方却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时候他们心里可能也会对不在身边的家人产生挂念，但是主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然后耶稣还继续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于是他们再次调整自己的步伐，调整自己的眼光，专心跟随耶稣，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当彼得的岳母害热病的时候，耶稣没有放下不管，耶稣亲自去医治他的岳母，好让他起来服侍神。他们知道他们所跟随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自己的家人主不会不看顾。跟随的耶稣的路程当中，他们也曾经听耶稣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门徒对于背着自己十字架的具体观念到底是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间里面，耶稣确实是跟他们提了好几次自己将被鞭打、受害、受死并复活。他们原本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好几次想要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一直到最后看见主在十字架上，知道主耶稣真实用他自己的生命证实他自己口中的话。他曾向门徒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主耶稣与门徒共同生活三年多的时间，在十字架上告了一个段落。耶稣以自己的生命告诉他的门徒，他真的必须以死来完成父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他在门徒中所呈现的爱是超越了人世间的爱，因为这是真神之爱。也因此当门徒们亲身经历主被钉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完全能够明白过去这三年他们所跟从的对象是真神，是活神。他们开始面对死亡不再惧怕，反而是对真正的生命充满了盼望。对他们而言，背起十字架不再是一个空虚的口号，也不再是一个担心被羞辱的记号，而是一个兼具信心与勇气的决心。这样的决心真真实实的呼应了他们一开始对主呼召的这样的回应。我们明白主的呼召吗？或者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面对主的呼召？对于主呼召最好的回应就是起来跟从，因为主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唯有紧紧的跟随，我们越能够明白神对我们一生的呼召，神对我们一生的使命 是如何。让我们一起回应主的呼召，因为这是一会让我们生命改变的呼召。我们要用一生的生命去见证主给我们的使命。不要忘记，这会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的过程。为什么会被主改变？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跟随，不断常与主同在，不断常有主的话语，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但是还不能停止，我们要看见我们被主改变的生命能够让更多的人因着耶稣，因着跟随耶稣，而他们的生命被主耶稣亲自而改变。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呼召，终点在哪里？最后我要用彼得的例子来作为结束。彼得可以说是跟耶稣来往对话最频繁的这个人，在上面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记载，他跟故事耶稣的对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耶稣一开始对他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刚刚我们看到他就起来跟随，一直到最后。这当中我们也知道他曾经三次不认主的经历，但是一直到主复活以后，主三次问他，记载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当然彼得也一次一次的回答。在最后一次，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之后，耶稣说道，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将要怎样死，荣耀神。然后耶稣继续说，你跟从我吧。但是这个时候彼得还没完，他转过身来看到约翰在旁边，他就问主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彼得还没完，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若要等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最后一句话，你跟从我吧。这个应该就是耶稣在升天前跟彼得最后的一段对话。讲完你跟从我吧之后，没多久耶稣就升天。看着耶稣升天，耳朵脑海里面还是有主的这句话，从一开始在海边的呼召到升天前同样的呼召，你跟从我吧。然后看着耶稣升天，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看到，彼得也就是肩负了这个耶稣的使命，一路的跟随，因为他知道他的终点是在天上，因为他要一路的跟随耶稣回到天上。我们的呼召的终点就是在天上，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那个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的地方。让我们一起跟随我们的主，一起跟从直到天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是你的呼召，你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让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可以与你相遇，可以因着你的拯救我们跟父神和好，而且在我们生命里头也是因为你不断的带领，你不断的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陪伴着我们度过生命当中每一个际遇。我们的喜乐有你的同在，我们的低潮，我们的苦楚，也有主的话能够得着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应许就是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常与主来同在，也需要有主的同在。在跟从主的日子里头，求主继续用你的话语，你的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有更多的学习，知道如何做主你的门徒，也清楚主你对我们的每一句话就是你给我们的使命， 好让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你的话语，你的教导，能够让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